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好，编辑部的故事带您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大家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嘉宾跟大家说一说旅游，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意犹未尽》。这个意呢是艺术的意，游呢是游乐旅游的游，《意犹未尽》世界艺术名城旅行笔记，一本世界艺术圣殿的旅行指南。我们的节目呢，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收听。那么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客户端的主页点开北京台，再点开北京新闻广播，大拇指向上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聊天室当中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互动话题啊，有两个都是和旅行相关的哈。那么第一个话题就是您曾经参观过的最难忘的一次展览是什么？现在不管是北京还是全国各大城市，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包括世界各地啊，有非常丰富的展览。我想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北京生活的过程当中，都会时不时的参观一些很有意义的展览。那么您印象当中最好玩、印象深刻的展览是什么呢？哎，我们一块儿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这是第一个互动话题哈。那第二个互动话题呢，是您参观展览的过程当中，哎，有没有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您当时是怎么办的？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一块儿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一下哈啊！那么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交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朋友们，在上周日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嘉宾呢，和大家聊了这个春节假日出行的时候，摄影就是拍照需要注意的问题。其实啊，大家外出旅游啊，绝不仅仅是拍照。那么现在除了各大旅游景点，博物馆啊、艺术馆啊，也成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趋之若鹜的地方。甚至有的发烧友啊，就为了看一场展览，不远千里赶到某一个城市，然后呢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和这个珍贵的展品面对面啊相处那几秒钟，就为了几秒钟啊，要付出很高的成本。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完全没有必要嘛。但是有的朋友却说这些国宝级的展品呢，可能几十年才展出这么一次，那我为此付出这个成本应该是很值得的。那可能我们的一生啊，只能和这些国宝级的展品有这么一次面对面啊这个交流的机会，那么这一次机会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出游过程当中，除了参观景点，参观博物馆、艺术馆的意义在于哪里？参观博物馆、艺术馆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和地区的博物馆、艺术馆有哪些特色？那如果说您到了一个城市，如果只安排了这么一两天的时间，又应该如何来更好的分配您的这个时间呢？由凤凰空间出品的《意犹未尽：世界艺术名城旅行笔记》将给您答案。那这本书收录了作者在纽约、巴黎、伦敦、罗马、东京等38座城市、13个国家游历的经历，其中包括数十座博物馆、美术馆、教堂、剧院，从卢浮宫到大英博物馆这样的经典打卡地点，那么还有到托尔斯泰的墓啊、玛格丽特博物馆这种小众的去处， 作者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带领读者穿越于各个艺术名作之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介绍这样一本书。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本书的作者，文化艺术讲师媒体人吴涛老师。吴涛老师你好。
李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不是有一个是您参观过的最难忘的一次展览吗？您参观的展览太多了，很难去说总结最难忘的一次。那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您离现在，离我们今天直播最近的一次您参观的展览是什么？您还有印象吗？
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去年在七九八那个地区啊，有一个一个是马蒂斯的一个展览，
在七九八艺术区里面，
对对对对对，艺术区那个啊，它是来自于马蒂斯故乡的一个，就是他去世以后，他把他的那个很多的遗作就捐给故乡了。但是因为那个展呢，其实大家评价可能也比较两极，就有很多人觉得好像马蒂斯的油画不太多。但如果你是有一定的这个艺术史的这种基础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呦那个展很好，那补齐你很多的，就是我们说如果说是一个拼图的话，能补齐很大一块的拼图。相当于比如说他的人生的一些阶段呢，你可能在艺术史书上可能不一定了解，但是通过那个展览你就了解了，包括他故乡的时候，包括他练习素描的时候啊，这些我觉得以往可能都是在小故事中听到的，但是看那个展就一下子就能够了解了。
我回忆了一下哈，我在去年的时候参观了一个很不错的展览，就是在这个现代民生美术馆，就在七九八北边，是吧？
对，
那个美术馆有一个这个敦煌的艺术展那个展去年很火，也持续了好几个月。它的好处在哪里呢？我还专门发了朋友圈哈，就是我们大家平时去敦煌旅游的时候啊，其实每次呢，虽然说去看的窟不太一样啊，但是有些窟呢，可能永远你也进不去，作为普通
的
游客，
是的，
对吧？因为那些敦煌那些没法进去的窟，它的艺术价值非常的高啊，随便的打开可能就会怕影响这个壁画啊和雕塑，
它对湿度什么有要求，
对，很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在那个民生美术馆的展览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平时我们在敦煌旅游去现场的时候看不到的一些窟，而且它还一比一的比例复原了那些洞窟，
对
啊，于是我们能够进到一个仿真的窟里面，看到那个平时旅游无法进去的那个窟的真实的样子啊，就会让人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也能够很好的领略到这个敦煌艺术的风采，是吧？
对，
那刚才说了一点开头的话哈，我们很多的朋友也在聊天室里面说了大家难忘的一次展览。我们来看一下，用户七七五八说呢，说参观过一次这个老物件展。说这些老物件都是年代久远的古董，承载着历史和文化记忆。那么有很多小时候曾经见过的老物件，比如说旧式的电视机啊、收音机啊、自行车啊等等。那么虽说这些物品呢已经不再使用了，但是他们所传递出来的这个历史文化信息却是没有办法抹去的。那通过这些老物件，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过去的文化和生活的方式，也能够更好的理解当下的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七七五八说了很多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燕林呢，难忘的一次展览啊，他是去土耳其的地宫。
我还没去过，但是我在纪录片里看过
、是吧？去土耳其玩的时候说，整座地下的这个水宫建造的非常大气，非常具有美感。说如果没有人告诉啊，绝对不知道这个地下的水宫仅仅是用来储水的水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说整个水库建造的非常的金碧辉煌，蔚为壮观，还能够有这个美杜莎的石像啊，只是一个被压倒是用来镇压的意思。那还有一个头像严谨的侧压者哈，但是呢不太知道这个寓意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说了我们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遇到的一些在参观展览过程当中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大家也说到了，比如说燕林说有这种嬉戏打闹的啊，随意拍照的，跨越禁区的。那我想这些行为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参展的时候都遇到过，是吧？
对
啊，燕林还说他呢，说有些游客啊总是爱动手摸一摸，哎，非想摸一摸看看这个展品摸起来什么触感哈 啊于是啊在这个还在这个展柜的玻璃上留下了指印儿。
这个是挺就是因为我不在博物馆当过志愿者讲解员。
哦，对对，您当过志愿者讲解员。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 我不太能容忍的一个，因为玻璃它一触摸的话会有指印，
嗯、对、
就会非常影响观感。
对，脸贴上去，如果脸有油的话，还会有这个脸印儿。
对，是。
所以我参观有的博物馆的时候，很多这个服务人员他会不定时的擦，
对
啊，他会擦拭把这些指印和手印给擦掉哈。说燕林还说有这个开着闪光灯照相的啊，这个也经常有，
是
吧？啊，还有凹造型的。啊，甚至还有这个旁若无人穿着拖鞋逛博物馆的，修员 TYJ 说乱扔垃圾的，有些博物馆它外面有很多很漂亮的草地哈，
公共建筑，
哎，公共的设施啊，还有乱折花枝、乱踩草地的，啊，还有呢，这个啊，用户7758说有人就是特别不自觉，明明写着不让拍照，他非得拍，而且呢，还有这种大声喧哗的。啊，的确，大声喧哗也是一个问题哈。嗯，对，
因为这两年博物馆热，文化旅游嘛，这个文博类的设施特别的热，而且咱们中国的这个大多数公共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就是一个非常要打卡的一个，相当于景点一样。你像国家博物馆，它免费的嘛，拿身份证预约就可以了，所以真是一票难求，就像暑假期间都约不上的啊。
对对。
所以，但是如果说在人特别多的情况下，这种喧哗就会让人。就很烦躁。再就是这两年又兴起了这个游学，也叫研学游，
对
啊，是国家比较鼓励的一种，就是一种课外教育吧。所以在组织这些研学游的时候啊，也有一些，比如对于孩子的这个纪律啊，或者说要求不太高的时候，有那种孩子追打追闹的这种现象也有。所以这个喧哗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因为您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担任这个博物馆的讲解员是吧，也观察过很多游客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那根据您的观察，就是一般情况之下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噪音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跟我们的博物馆自身也有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设施不多，就比如说椅子不够多，那观众那个参观累了，他是不是就没有地方待，他可能就找一个楼梯一坐啊，有可能就会横七竖八的那个有碍观瞻，但实际上是跟你博物馆的这个服务设施不够有关系。包括比如说吃饭的地方，对吧，他如果没有足够的吃饭的地方、休息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大公共场合里吃饭什么的，这可能也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文博的提高它其实是双方面的提高，一方面是观众素质要提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文博机构的这个服务的设施和意识也要提高。
是的是的。我去年啊参观了这个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有一个特别网红的大阶梯啊，这个大阶梯啊非常大哈，应该从3楼一直能延伸到1楼。啊，这个大阶梯呢其实就是供这个游客既可以上下啊也可以休息的。
对。
啊，很多人都喜欢在那里休息。
足够大没有。
足够大。
没有问题。
对对对，没错。啊，之前我还遇到过什么情况，就像您所说的，有些可能是因为博物馆自己本身的管理人员想的不是够周到哈，比如说这个充电宝准备的不够多。我有一次我对我有一次我忘了是去哪儿了，手机没有电了，到处找充电宝，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哎呀全借光了。而有时候还出现过什么呢，好不容易借到一个没地儿还啊，因为它这个充电宝有的时候它是这种，比如说在 A 地取，你可以在 B 地还，另外一个地方还，但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之后已经还
满了，
我还得回到 A 地再还，哎，就会很麻烦哈啊，这些可能都是需要管理者来逐渐丰富完善的。
对对，
哎，那我们就是跟您聊这本书的内容哈。其实刚才啊，大家可能听我们刚才的整点快报里面也报道过，就是这个在寒假期间啊，北京的很多高校也开启了这种向社会开放的这个模式哈，大家可以通过预约的方式进到北京的各个校园啊，进校之后呢，就可以享受比如校园里面的一些公共设施哈。那其实呢，您在这本书当中意犹未尽里面也提到，就是一些高校有自己的博物馆，
对，
包括清华就有博物馆啊。
是的，
清华博物馆不用进到清华里面去。
对，原来是要从里边的，现在以后都改在外
面。对对，改在外面了。
对，
没错没错。
那清华，我刚刚也就是前两天吧，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你如果预约了清华的那个校园参观呢，会有大学生的这个清华的同学们给做这个
讲解。没错没错。哎，那您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讲到了很多世界名校里面的博物馆，那么这些很多博物馆是很值得参观的哈。
是的。
那不妨啊，我们因为现在正好是寒假哈，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一些世界名校的博物馆当中，您觉得哪所比较好啊？有什么值得参观的地方？
当然我觉得可能最知名或者说最资深的应该是牛津的
啊，牛津大学的博物馆哦，
那个名应该叫阿什莫林吧，应该我不记得那个就是怎么翻译更准确了。它其实是一个考古为主的一个博物馆，它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了
哦
啊，因为它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好像都比大英博物馆还要早，因为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学术属性嘛啊，所以它里边的有一些的馆藏是非常非常好的。等于就是大家还没有搞博物馆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意识，而且他坐在最前边了啊，这也是我觉得牛津大学博物馆比较，阿什莫林这个博物馆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哈佛大学博物馆
哦，
哈佛大学它也是把，它其实有好几个博物馆，它不是一个啊。其实清华也是，清华也是有艺术博物馆，有科学博物馆嘛。然后那个哈佛大学它这个艺术类的，它是把几个合并了，自然的那种博物馆。那我去的是艺术类的，我觉得它的馆藏也是相当不错。啊，它也是有考古类的，也有一些一个名画类的，啊，有些像那个巴齐耶的一些名画，哎呦，你也很难想象啊，它在一个大学博物馆收藏啊，就是很意外，就很好的收藏。
对对对，包括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什么呢？就是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昭陵六骏里面有两个，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对
对对对
啊，因为昭陵六骏现在我们，
啊，这还你提醒我了，我都忘了。
对，这本书里面，因为您还有那个昭陵六骏那个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里面的那个图片。
对
啊，对，
一个叫萨路子，一个叫全毛瓜。
对对对 对,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国博讲那个古代中国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昭陵六骏，然后就也会提到说有两骏其实是已经流失海外了，其实就是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对，那么像这些大学的博物馆，像您刚才提到的牛津啊、哈佛呀，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哈，如果是游客去当地去旅游的话，能够进去去参观啊，可以随便进是吗？
是的，
啊，
是的，但是
要预约吗？
不用预约，就是买票。
哦，买票，
对对对，
要花钱。
对。
像这个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它有这个昭陵六骏，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像您说的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样博物馆，通常游客得腾出多长时间，预留多久啊，才能把它参观完？
我觉得半天吧。牛津大学那个可能要稍微短一点，因为它那个馆舍也不是很大，就是你像宾夕法尼亚 大学的博物馆比较大，它除了我们说有些中国的文物，还有那个像古埃及的像拉美西斯二世的那些墓里边的收藏。然后你像哈佛大学，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几个馆合并的，它把几个楼就合并起来了啊，所以它那个也比较大。大概我觉得至少两三个小时吧。要
贵不贵啊？门票
不贵
不贵
不贵不贵
是吧？那这是刚才说了这个大学校园的博物馆哈，因为正好是假期，我们以这个话题来开头。那其实说到学生们，您在这本书《意犹未尽》里面还提到了一种欧洲的古代的游学的方式，叫做壮游。
壮游，
壮游是吧？
啊，
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游学的方式？它和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一些游学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应该说我们的，比如说游学或者叫研学游吧，是一个迷你版的，或者说是一个小规模的小壮游啊。它叫 Grand Tour 啊，就是大旅行啊。那它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首先来说时间很长，有的壮游些要半年、一年或者更多，一般都是古代的那种贵族家庭啊，这个孩子呢，就是专门找一个老师带着，你比如说你要是英国的这个小孩哈，就会有一个家庭教师，然后甚至可能还有仆人带着你呢去。从法国入境，一般都是从法国然后再到意大利，一般都是意大利为主。意大利比如说罗马呀、佛罗伦萨呀、什么威尼斯啊，转一大圈这个又是参观又是学习又是怎么说呢，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文化的不同。所以他的那个旅行花费时间和花费的这个财力都是相当高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商业化时代啊，就大家可以有小规模的这种研学旅行，这样的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对，
就它其实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学习。
像这种所谓的壮游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
就是提高人文素养。 对吧？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人文素养还是来自于课本课堂，
嗯，
但是呢实际上当我们走向社会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吧？人文素养其实还是来自于那种潜移默化的，然后要到现场，要去看原作，要去到音乐厅里去听音乐啊，要去剧场里去看戏，就要去实际的感受，否则的话你永远都是纸上谈兵，你永远不知道你在现场听音乐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震撼。
在游学的时候目的地比较分散啊，有去美国的，有去新加坡的啊，有去欧洲的啊，有去不同的地方的哈，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这个孩子们啊，来到北京去看参观北大呀清华呀啊，去有些这样的活动。但是呢您在书中所提到的壮游啊，目的地是单一的，就是意大利，是吧？
意大利，
对，
对
吧？
意大利是核心，
对，其他的国家其实主要目的地就是在意大利这几个非常主要的城市，古迹很多的城市来转哈。
是，
为什么意大利是核心？
意大利因为比如说是从这个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啊，意大利是这个整个一个尤其是这种视觉艺术的一个核心，也是一个建筑的艺术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就是在那个时，因为我们说这个壮游不是指近现代，它是一个应该讲偏古代的一个时期嘛，所以那个时期呢，那它就是整个艺术的人人都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包括人文，因为文艺复兴也包括像但丁的哈，或者说一些哲学思想的或者文学的一些东西，所以那个很多人就把意大利作为他们的一个向往，因为他那个地方还有古罗马的文明的一些遗迹，
对
啊，所以他实际上到那儿去就相当于把这个孩子扔到一个酱缸里去酱了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因为就是去过罗马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罗马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博物馆，
啊，
你觉得
对对，
处处都是古迹，
没错
啊，就是就好像你就生活在或者你就在一个博物馆里头，在那吃喝住，就是我刚才讲的酱缸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你身边，
你就沉浸在里面，
就全沉浸的啊，全沉浸的。
对，这种沉浸啊，还和我们的一些沉浸式展览不一样。现在一些沉浸式展览是用现代科技的手段让你沉进去。
对对 对。
那你在罗马，实际上你整个人，你都回到，似乎都回到那个时代了。
是的
。是吧？
它会比较恍惚，就是你早上一起来，哎，好像就像穿越了一样。
对，有可能，比如说，你走过了这个地方啊，哪位著名的画家啊，哲学家曾经走过，
是的，
是吧？
啊，一定是的。
像这些城市啊，古老的城市，可能它的街道的变化都不是特别的大，
对
啊，所以你会有这种时空穿越的恍惚感，
会的，
是吧？
会的
啊。所以说这种壮游的方式啊，当年哈，几百年前壮游的方式，也是很有趣的。
应该是很有趣，因为也很花钱嘛，
很花钱。
对
啊，所以说壮游，您在书中也提到了，是这个当时的欧洲富家子弟当中，
一定是富庶的啊，
对，很流行的一种很特殊的旅游方式哈。这个呢，跟刚才是挑选这本书当中哈，《意犹未尽》这本书当中的几个点跟大家讲一讲。哎，包括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有些朋友啊，有可能会为一次展览专门去一个城市，啊，比如说当年北京故宫展览《千里江山图》的时候，
对，还有《石渠宝笈》
啊，
那个《清明上河图》，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朋友从外地千里迢迢赶来，就是为了一睹《千里江山图》的芳泽，啊，
就绝对值得，
对，绝对值得。包括当浙江省博物馆，把这个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图
《圣山卷》和这个另外的一个半卷叫做《无用诗卷》
，
因为这两个卷断开了嘛，一个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啊，一个在浙江省博物馆。然后那一年忘了是2015年还16年了哈，就把《无用诗卷》的《无用诗卷》和《圣山卷》合到了一起展览。这个当时展出的时候也是人头攒动
啊，是
对对对。所以说您有没有过啊，为了看一个您特别想看的展览，专门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的时候，
有去专门去一个城市啊，
去一个城市，
去一个国家，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了啊。因为比如说我就是美国的这个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美术馆啊，实际上是我是特别喜欢一个画家叫做霍珀。
霍珀，
美国画家，
嗯，
然后他的最知名的一幅画叫《夜莺》，
那个是在您另外一本书里面提到过
啊，《寂寞大师》，
寂寞大师
也是在咱们编辑部的故事聊过的，
是是是，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画家和这幅画，后来当然后来我去了几年之后，到上海来做过一个展览，
嗯，
但当时我去美国的时候，这个行程安排设计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不去芝加哥的，
哦，
但是因为这幅画，因为这个艺术博物馆。我就专门去了芝加哥了。那其实去芝加哥真的是可安排可不安排的。
哦，可去可不去之间。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这幅画，然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在那儿看到了特别多特别多很好的画的原作，也不只是这一幅画。
哦、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这个基本上是我。在就是最喜欢的美国这个艺术博物馆了。
嗯，哎，那您当时是怎么知道正好在芝加哥有这么一个展呢？
它不是展，它就是基本陈列。
哦哦，是个常设的一个
常设展啊，
常设展。
对，这个就是国外美术馆跟中国美术馆可能不大一样的地方。我们指的是美术馆啊，就或者叫艺术博物馆。就是你看中国美术馆，咱们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它都没有基本陈列。它都是一个展一个展的、对吧，比如这个展展多少天、那个展展多少天的。
对，
但是在国外的你像卢浮宫啊或者是像大都会啊，它都是固定展陈的，它可能有一些作品有一段时间被借出去了做巡展去了，但是呢大多数的作品它还都在那儿，所以你去那儿基本上大差不差不会扑空，你会主要的东西都会看到。
我有一次因为一次展览去一个国家的经历，
是那个颜真卿那个展吗？
还不是颜真卿
那
个展
啊，
是就是您说的是那个颜真卿那个祭侄文稿，
对
是吧？
对，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是、
当时特别想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那时候走不开。我是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一次那个正仓院展啊，去了一次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什么要一定要去呢？就是因为他展出了这个唐代的五弦琵琶还有这个金银铭文琴。因为五弦琵琶其实是在几年之前曾经展过一次，展过一次之后那次展我错过了，因为五弦琵琶已经保存了1300多年了，它60年甚至90年才会拿出来一次。
哦，
就是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始说的，
就是有生之年可能就这么一次，
对，就这么一次，但是那次我错过了，然后我就觉得好遗憾，我就觉得可能我这辈子也见不到了。但是突然这个
好像是正仓院多少多少周年
的一
个展，
是
吧？
他
是
因为正仓院过了几年之后，正好正仓院一个多少周年，
我知道
他举办了一次特展，
对，
他就把那五弦琵琶，哎，又拿出来了。
对对对，
我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去看。
很难得的是两次比较近，
比较近，然后我一定要去看。然后他就展览了五弦琵琶，展览了阮，展览了金银铭文琴，都是唐代的珍宝。
对
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因为唐代的这样珍品现在可能已经很难看到了。对，当时看到五弦琵琶，哎呀，好激动啊！我在那个琵琶那个展位前流连了很久很久，而且走出去了，我又回来了一趟，不忍离去，哎，真的是不忍离去，因为真的是有可能这辈子就这么一次。下次再见到，因为不再很难再会有这种特别的机会了，
是
真的可能是几十年才拿出来过一次。
对，他要不是因为他多少几百周年还是什么一个庆祝的话，他不会拿出来，
不会拿出来的，不会拿出来的啊。包括像千里江山图，
你看那个清明上河图是应该是2015年展的吧，你看到现在为止已经
九年过去了
啊，九年了。
下次什么时候？
下次不是展不知道，
很难说。
对对，
展有些展品我们可能错过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看到它啊。比如说，您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讲了有涉及了16站哈，16站有13个国家38座城市，但是作为我们的朋友呢，可能未必能够有如此充分的时间，都把这些地方全去完，那不妨看您这本书，了解一下。那您最初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你看我这个书的名字哈，叫做《世界艺术名城旅行笔记》。 一方面因为我自己也做一些播客嘛，做一些艺术导赏的这种播客，那么做的时候呢经常也会提到这些作品，那么这些作品其实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播客还有一定的观众来听，那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看过大多数的原作啊，就是你看过原作那你就要去这些城市去做这种文化旅行啊，你只有去到现场啊，你才知道那个画在它的这个所悬挂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
哦，
对吧？就是因为你在中国你能看到的，比如说西方这种非常经典的这种艺术作品，其实几率还是少的。
没错，没错，
还是少，你还得自己主动出击。
尤其是原作，
对啊，你很多他也不会给你搬来的，对吧？有的是就是也是他们的国宝嘛，就像咱们《清明上河图》不会出境一样，就是这是他们国家的宝贝，他们也不会往外借的。
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然后这个多年的积累下来呢，也是说一方面是告诉大家这些画好在哪里，就是我上一本书哈，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欣赏者怎么去欣赏它。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哎，怎么去看到这些画，对吧？你有没有一些窍门啊，或者有没有一些小攻略啊，有没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呢？那我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也是属于一种一种怎么讲呢，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工具啊。我就想哎，这个把这个东西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那同时呢也分享给大家。
您设置了16站13个国家，那为什么用这种一站一站的方式来设计？为什么挑选这13个国家？
这十三个国家主要是跟艺术有关的。对，你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去的一些别的国家，它可能跟那个艺术关联度不大。或者说我们一读到这个整个世界的艺术史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些国家基本上能够涵盖这个西方艺术的最主流的一些东西了啊。所以呢哎，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站一站导引的话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大差不差了。
对对对，因为16站的第一站是以法国作为第一站，
对，
最后对最后一站是日本的东京。然后呢有38座城市，因为每一站未必是一座城市啊，比如说意大利呢它分为上下2站哈，就包括4座城市：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哈。第一站是法国，哎，您为什么把这个第一站出发地设定为法国的巴黎？
这个其实就是比如说，因为每个人他一想到艺术的时候，可能比如有的人会想到意大利，因为他就是有点像就是壮游的那种思维啊，就是先找到最根上的那个地方。
对，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法国它好在它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地方。它是这个古典艺术向现当代艺术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看从这个新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到这个象征主义，到大家熟悉的印象派啊，后印象派，再到后来的立体主义，那这个整个这个期间，这个转型的大转型的时期，都是在巴黎发生的。所以就是很多的艺术就是在这儿发生了，就是你看到很多画，其实也都在画巴黎。所以我觉得，哎，你到那个地方，一方面能看到这些作品，还有一方面你能看到这些作品所对应的那些场景。而且你能看到比如说他们这个工作生活的地方，一些名人的故居啊，比如他画的塞纳河或者画的一些这个建筑啊，哎，你都能在这些作品中能够把它跟现实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在那儿也当然也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来自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藏品，在卢浮宫里也能看到。它的整个博物馆的这种体系的设置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有很多国家其实也都是在仿它，比如说卢浮宫是相对古典一些的，那么像奥赛就是近现代一些的，那么更现代一些的就是蓬皮杜艺术中心。
对对对，
所以它这种体系呢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觉得，而且巴黎它在文学上是吧，在哲学上都有自己的那个大师是吧？
对，
而且他还是电影艺术的发源地，摄影
法国新浪潮。
对，他还是那个法国那个还是那个摄影技术的发源地。
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这个地方就是从艺术旅行的角度来说，他的资源特别的丰厚，
太丰富了。是的，是的，
而且他很关键，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都是发生在巴黎的。所以我觉得巴黎作为首站非常好。就是你左手右手你都能兼顾到，就这种感觉，
对吧？那您觉得哈，就如果去 巴黎去法国旅游的话，要把您说的这些艺术馆、博物馆，包括其实您还提到像凡尔赛宫啊这样的标志性的地方都玩了，得多少天才能把巴黎玩的差不多呀？
哎呀，那我自己我现在再回过头去想，其实半个月都很紧张
啊。半个月都很紧张，一座城市吗？
是的，是的。
天哪！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说差不多，就是可能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对于艺术的了解和感受还没有那么深啊，甚至可能有一些艺术家还了解的不够。
嗯，
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是11天嘛。啊，我觉得啊，好像差不多可以够。
哦，您是在巴黎一个城市安排的11天？
对，就11天。
哦，
但是我现在因为当你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基础，你再回过头去想，你就觉得好多地方你还没有去的地方，其实你比如说我卢浮宫，可能前前后我去了4次，奥赛美术馆我去了2次，那如果我下次再去的话，可能大概就这两个美术馆还是要这个量。
哦，
就在这个量不减的前提下，你还要增加一些。什么贾克梅蒂啊，或者什么什么一些德拉克罗瓦呀，他们会有一些专门的故居啊，或者他们的美术馆，你还要把这些课给补上，半个月吧，就至少得半个月。
哦，您提到这个卢浮宫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卢浮宫有很多珍贵的藏品啊，这个世界珍宝级的文物，但是您说呢，说一些卢浮宫的一些法国艺术当中的大尺寸画作，像这些画作呢，我们它很难借出去啊，只能在卢浮宫看，很有视觉震撼力哈。它和蒙娜丽莎不太一样，这些大尺寸画作它的这种震撼力在哪里？
就是尺寸啊，
就是大，
就是大、嗯，因为这个大呢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
嗯，
就是我说它大。但是呢，你这个我怎么说都没有用。你比如刚才我们举的书上举的这例子，就是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的这幅画哈。
嗯，
我们在书上都看到无数次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幅画，但是它的尺寸实际上是60平米
啊，60平米啊。
对，
那比我们直播间的面积可能还要大。
对，你想想吧，你想想，你把你直播间你把它立起来。
哦
应该比你们这个大
啊，比直播间大，
对不对？
嗯，
咱们买房60平米，大概也是一室一厅的，是吧？
就6×10，
对
吧？
对，
然后把它给立起来，
哦，然后你在下边，你就人就很渺小嘛，
啊，对，
对吧？你这样再仰头再去看的时候，
嗯，
那个感受就不一样。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当你把它印到书上的话，很多的细节你是没了。对吧？
对，
他煌煌巨作那么大的尺寸啊，你在下边你又看到了很多的细节，又看到了那么精细的刻画，又看到那么精准的那种表情啊，和那个新古典主义的他特有的那种严肃哈、啊、和那个庄重啊，
嗯，
就是他提供的那种感受是就很不一样的。就是你不看到这种60平米的这个画，我这么说可能就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哈，就是。
嗯，
用一个平米数来形容一个画，但是它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包括像您在书中也提到这个著名的这个雅典学园那幅画，是吧？那幅画是不是也很大？
很大啊、那个是，而且那个画更
那是壁画，
它是湿壁画，
对，湿壁画。
它不仅就是你这个拿破仑大典还能摘下来
哦，对，
你还能勉勉强强，你也许能把它运来，通过海运什么的，这个我们假设哈，
嗯，
但是像雅典学院，它是搬不下来的，
嗯，
但是画在墙上的，而且因为是湿壁画嘛，它会有一个特殊的质感，就是它不反光，所以很多那种色彩的那种感受，你是必须到现场，你不到现场是没有任何办法去感受到这种湿壁画的魅力的。
哦，是这样的哈。
嗯、对。
另外呢，您在书中还提到一点，就是说最喜欢的城市是伦敦哈。
是的。
为什么？
就是尽管我们说了很多巴黎的好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旅行嘛，它还是要综合性的，就更丰富一点、
嗯、
啊、
嗯。
其实旅行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分是娱乐，对吧？但是我觉得就从娱乐的角度来说，可能伦敦要比巴黎更好。
哦，
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伦敦有伦敦西区、
嗯、
就是一个音乐剧的一个集中地，所以他在那儿可以看到就我们非常熟悉的包括什么剧院魅影啊、悲惨世界呀、啊、什么狮子王啊，这些非常经典的音乐剧会在那里上演。然后还有就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嘛，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去看莎士比亚的一些话剧。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种人文旅游素这个资源，比如说王室，
嗯
啊，因为他们是一个我们说叫活着的王室， 对吧？他们这个前女王现在国王，但他们的这个白金汉宫，他会在夏季的时候向公众开放，你可以在那个时期预约，然后进到这个皇宫里去参观。然后王室也有非常好的独家的收藏，就是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私人收藏。但是呢，它因为它可以对外展出，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好的王室的收藏。所以，伦敦是一个就让你觉得很放松的地方，它没有那么一板一眼，而且英国人又特别的幽默啊，哪怕你的英语不是很好，你其实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幽默啊，就很有意思。
对，这是讲了伦敦和巴黎，伦敦和巴黎呢各占了一站，但是意大利您安排了两站啊，
应该是两张啊，两张，
对对
对，
两
张四站啊。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那个米兰，因为这四个城市都是就是跟从壮游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艺术之都，你比如说米兰是跟达芬奇密切关联的，是吧？那个最后的晚餐就在米兰啊，它也是个壁画，它也得到现场，而且它很难预约
哦，很难预约，
我都没看上
啊，是吗？
啊，对，很难预约
哦。
然后那个你像那个威尼斯有威尼斯画派，整个这个我们说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绘画如果分成三派的话，那就是佛罗伦萨算一派，威尼斯算一派，然后还有个尼德兰这个北方文艺复兴算一派。
哦，
那威尼斯它就占了一派，你说它的重要性得有多大？
没错，没错。
那佛罗伦萨就当然就不用说了，文艺复兴三界跟它都有关系，米开朗基罗是吧，拉斐尔，然后那个达芬奇在那边也有很多的工作的时间啊，在那边啊，那么罗马呢，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古罗马的一些遗迹，斗兽场啊什么的啊，它那个画家卡拉瓦乔和那个雕塑家贝尼尼，那么都是啊，对，这种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啊，就是比文艺复兴晚一点，巴洛克时期的这种艺术，那它主要是在罗马。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四个城市它都非常重要，就是属于每一站都不能错过，因为你只要是个艺术爱好者，它每一站其实都在艺术史上非常非常重要。
对，因为您这本书啊不仅仅是讲了这个绘画作品啊，因为还有很多涉及到一些建筑作品，比如说讲到了西班牙啊，西班牙巴塞罗那的非常重要的圣家族教堂
啊，对对
对
对,
对，还有高迪，您还提到那个巴塞罗那那个城市里面光高迪一个人最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七个啊，高迪之城，
高迪之城。我觉得就是你听很多别人介绍或者看纪录片什么的，你都没有办法在现场看到圣家堂的那种强烈的震撼啊，就是当你走进去，因为它还没有建完嘛，
对对对，
它是一个被号称这个就是大烂尾工程，其实就是因为它建造时间周期过长啊，传说是三几年能建好，
2030几年是吧？
对对对，
希望能建好，
希望有生之年能建到它建成。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它的色彩的使用，尤其在里边它花窗的这种使用啊，和它的那种自然主义的那种表达和这种有点像这种装饰艺术的使用哈，你都会。就在那儿就什么都不用说都会把你充分的感染到，真的是就是那种震撼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他包括他一些小的作品，像那个巴特罗之家，那他里头其实有好多，他就是一个旧楼改造工程，现在咱们的话讲，但是他里边装修的东西比如说没有任何一个平面的
东西，直线
啊，没有，对，
没有
直线，
全是曲线，
曲线啊，全是曲线，然后那种比如在房间里弄了一个像蘑菇弄的一个小屋里一样啊，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像童话一样啊？就是，是那么一个有童心的人啊，但是就是。所以童话不一定体现在像天鹅堡或者像迪士尼的那种地方，但是在一个家庭里头，它也设计的就是那种很自然主义的东西。
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就是基本上在每章一个小的段落结束之后，您都会安排一个叫做老吴思想哈，
对，
私人分享，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这种旅游攻略的性质，
是
啊，大家应该怎么安排行程啊，应该如何来合理的分配时间啊，这一块您当时之所以加入这一块您是怎么考虑的？
就是还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提高这本书的一个工具属性。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本身呢，它是一个你很难讲它是一个游记
啊，
对
吧，不算是一个游记，
它不算是一个游记，但是它又是我一个本人一个人写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它是有三分之一的是游记，然后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导赏 因为、因为我自己就是也会告诉大家哪些作品值得看，或者说它的看点在什么地方。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攻略工具属性。那我是希望这本书啊、大家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地方行前可以做一个参考资料，可以做功课的时候怎么安排，或者我对哪个地方有兴趣，我可以提前看看这个书，然后对我有兴趣的地方我可以作为重点。
这本书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旅游的指南，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因为您这本书在挑选景点的时候是有您的考虑的，都是和艺术相关
的，对的对的
啊，博物馆、艺术馆啊，包括建筑的艺术、雕塑的艺术，都是带有艺术因素
的，
所以才会纳进去哈。有一些寻常性的、自然性的风光啊，等等等等啊，一些大众化的景点您就没有纳入进去哈。
是，
哎，那最后啊，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也只能做一个收尾了。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聊啊，我一共准备了十几个问题啊，今天其实我们只进行了五个左右，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们在聊天室里面所聊的话题，比如大家参观过一些什么展览啊，五月桂花香说了参观了2020年的紫禁城建成600周年啊、修园 TYZ 说了自己参观过北京隼某博物馆，还呢还有朋友宇宙尘埃说去年看了798的遇见梵高真奈的莫奈的真迹展，中国美术馆建馆60周年的画展等等等等哈，我们就不一一说了。最后啊，请到这个吴涛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您作为去了这么多博物馆的专业人士，还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博物馆的讲解员，那么您觉得大家在参观博物馆艺术馆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准备一些什么，您简单的说说，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就是艺术博物馆和这个比如说历史类的博物馆它还是差异就很大的。就是艺术类的呢，我觉得门槛还相对比较低一点。如果说有一些艺术家你可能并不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好像这是一个知识点我们有掌握哈，那我就静下心来就欣赏这个画就行了啊。我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高高在上啊，就是一定要把它跟你的生活我觉得密切结合在一起啊，就是用你的眼睛去感受。
好的，好，非常感谢吴涛老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栏目，可以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